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国防工业会议从星期一十月五号开始举行两日，在北京不断对台加大军事威吓之际，预期台湾将会在这一次会议中向美国提出台湾自我防卫最紧迫需要的武器清单。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由美台商会自2002年起举办，每年轮流在美国和台湾举行。今年原本轮到台湾主办，但由于新冠疫情，会议采用视像会议的方式进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美台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产业合作与交流，虽然一再强调是非官方性质，但仍然被视为是美台重要军事交流场合。台湾过去利用这个会议向美国传递想要从美国购买武器的清单。美国股市星期一十月五号收市全面上升。分析人士说，尽管特朗普总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曾经对美国股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未来不会对美国市场造成重大的长期影响。美国股市星期一开市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了450多点，股市呈现回升的趋势。上个礼拜五特朗普总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消息曾经导致美国股市下跌。分析人士说，周一股市强劲反弹的推动力包括特朗普总统健康状况正在改善的报道，以及大众对于国会与行政当局关于达成推出进一步新冠疫情经济刺激协议的前景乐观。关注美国股市的分析人士普遍都认为，随着投资者对特朗普总统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对进一步财政刺激的信心增强，股市星期一才会开市走高。路透社的报道说，在特朗普总统夫妇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全球投资者正在密切观察和评估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如果恶化将会怎样影响到未来几个礼拜的股市。很多投资者都担心，距离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不到一个月，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如果严重下滑，可能会使到美国股市动荡不安。日本政府发言人星期一10月5号就中国建立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数码博物馆，向北京提出正式的抗议。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就中国官方开设专题网站钓鱼岛数字博物馆一事，已经通过外交的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并要求中国予以取消。加藤指出，尖角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历史上和国际法上都得到公认，我们保持着对这些岛屿的有效控制。加藤仲说，对于日本固有领土尖角列岛，中方的主张完全无法接受。柬埔寨政府星期一十月五号正式否认拆除位于泰国湾的云朗译作云商海军基地内一处由美国资助的设施是准许中国获得基地使用特权的信号。金边表示，拆除这个设施是计划中的基础设施改善，这个是柬埔寨政府对最近传媒的有关报道做出的回应。这些报道凸显了对中国在云朗海军基地可疑计划的最新担忧。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柬埔寨国家安事安全委员会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它的战术指挥总部是一个临时性的建筑物，将它搬迁的计划早在2017年就开始。它将这个设施称为是与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展开的负责执行多机构执法的业务单位。该委员会说，现在有一个设施这么大小，而且缺乏船舶停靠的设施，进行培训和其他活动的能力有限，因此正在新的地方建立一个较大的设施，它的功能或与外国伙伴的关系都未有改变。美国星期一十月五号说，它无法容忍世界卫生组织一个成员国未能够提供准确、完整和及时的疾病爆发信息，这个显然是在批评中国。美国助理卫生部长 吉羅爾在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執行委員會講話時，仲呼籲就美國、德國、法國和智利等國家提議的世衛組織改革方案採取行動。吉羅爾以及歐盟和澳大利亞呼籲發起一個由世衛組織領導的國際使團前往中國，調查去年年底出現的新冠病毒的來源。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有民意调查指 62% 反对警方修改传媒的定义。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个月之后，香港警方在9月底突然间宣布修改警察通例之下有关传媒代表的定义，不再认可香港记者协会以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发出的记者证，引发了各界关注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被收窄。舉行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62% 的受訪者反對警方修改傳媒定義。學者分析指調查反映出市民對有關法政策的不滿，擔心限制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的採訪空間。有自由身記者說，國安法實施之後有自我審查，會避開所謂的紅線，對新聞工作的前景感到憂慮。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警方9月22号向四个传媒工会发出信件，在未有咨询业界的情况下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将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和香港记者协会从传媒代表名单中剔除，不再承认两个工会发出的记者证，只是承认在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的本地传媒和国际认可和知名的非本地传媒。被警方认可的传媒日后在采访街头运动的时候，可以在警方封锁线以内的范围进行采访工作。其他不被认可的传媒，包括网媒、自由身记者和学生传媒的记者，在封锁线里面进行采访工作，可能会被视为违反新冠肺炎疫情下限制公众聚集的限聚令，或者参与非法集结，甚至可能被控告参与暴动等严重罪名。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个月，加上警方单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引起国际关注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被收窄。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八大传媒工会代表9月底召开联合记者会，抗议警方强行修改传媒代表定义，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透过法律途径处理今次事件。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0月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在9月30号下午5点至到10月5号下午3点以电邮接触群组成员，并且在网上完成调查，成功访问11423名12岁以上的市民，有关他们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 ,62% 的受访者反对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其中有 58% 的受访者表明很反对，另外有 36%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以政治立场区分，9629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97%反对警方的做法，而952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65%表示支持，31%表示反对。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在记者会上表示， 調查反映市民對相關政策的不滿，他引用其他有關新聞自由的調查，市民擔心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我引用其他的調查，有關即係對於新聞自由覺得有擔心的原因是哪裡呢？咁純粹了解翻個三大原因之一，其中就係話根本就係即係會體會到咧，記者喺取得所需嘅資訊嘅時候咧有困難，同埋欠缺法律嘅保障。咁呢樣嘢其實正正就係而家呢個問題咯，係嘛？咁所以問題咧就係記者本身或者新聞界本身對於呢樣嘢本身係。你知道不會有太多文宣的，咁講翻講翻事實嚟嘅啫嘛。
杜耀明表示，相關政策在9月22日才至實施，時間尚短，當中只是經歷過上個星期四，即是10月1日的公眾活動。他相信事件有機會繼續發酵，市民的不滿可能會提高，而且傳媒從業員的不滿比一般市民會更加高。杜耀明又表示，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記者採訪的親身經歷反映，警方認可的傳媒不等於免去問題，他預期警方和傳媒的關係可能雪上加霜。
還有再加上即過去年多以來那些的親身的經驗，或者由今年一月到現在，你看記協有幾個投訴和他發了幾個聲明，就知道那個嚴重性是怎樣。即使當你是真真正正的記者，他就用真真正正的警察的方法對付你，不等於你是等於認可了 你是記者的資格，就免去了其他的問題。所以變成這個的情況呢，只不過在原有很惡劣的警察和記者關係上面呢雪上加霜而已。所以這個對於未來的，即如果是警方來說，不應該樂觀，不要以為這樣可以是即壓縮得到即那些的不滿。
杜耀明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有關港版國安法實施3個月之後，加上警方單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衝擊，他認為警方的做法是用硬攻，擔心港府其他部門會效法警方對新聞界的做法。
硬攻啊，即係國安法係擺明有幾條紅線喺度啦，係嘛？即係唔重複啦，即係嗰啲顛覆啊、勾結外國勢力啊、恐怖主義啊，嗰四條紅線喺度啦。咁呢啲係亦都。同時咧，佢亦都有一啲係，就算冇國安法，警方過去一年對付記者，假如能夠佢可以繼續咁樣堅持落去，難保整個特區政府就變咗咧，就模仿翻警方對呢個記者對新聞界嘅做法咯，係嘛？即係佢變咗主流，係嘛 ？So far 呢一個新嘅政策。連呢一個特區政府嘅新聞處都唔夠膽 endorse 㗎。
杜耀明表示，如果其他政府部門效法警方嘅做法，單方面定義傳媒同埋記者嘅資格，擔心會限制網媒同埋自由新記者嘅採訪空間。
咁呢個咪好大程度限制咗譬如網媒嘅發展，嗰啲自由新記者個空間完全係可以隨時係將佢扼殺咯。亦都同時咧，係限制咗一啲記者協會，兩個記者協會佢哋本身應有嗰個專業，作為一個專業團體應有嘅權力咯。就係首先就係鑑定咗邊啲人係記者，邊啲人唔係記者咯。呢個奪佢哋權嘅一個做法咯。咁你當佢奪咗人權嘅時候，個權力咪更加唔平均咯。咁佢跟住之後佢點都得㗎。我話你係記者就係即係溏心風暴咯。你又係係唔係就唔係㗎啦。咁呢個變咗。長遠嚟講，大家都唔希望即係呢一個嘅點講啊，政治嘅權力可以取替曬一切個專業嘅權力咯。咁有啲即係好尊敬嗰啲專欄作家講啦，除咗係記者之外，你估呢樣嘅政策再推落去，其他專業都遭到一律遭到踐踏嘅時候，邊個係律師，邊個唔係律師，都我講啊嘛。誰是會計師，誰不是，這是很令人擔心的事。
對於有建制派議員建議港府應該對記者實施統一的發牌制度，杜耀明表示特首林鄭月娥都不敢講這個做法，他形容建制派是皇帝不急太監急，做開路先鋒去測試輿論的反應。他認為新聞界沒有可能接受這個做法，尤其政府應該受到傳媒第四權的監察，有利益衝突，沒有可能篩選什麼人有資格監察政府。
這個認證的制度呢，其實是代表官方是要壟斷了個所謂發牌的權利咯。但他憑什麼先？他憑他對於新聞專業的理解，他憑他的權力的位置，不可能的，因為他有利益的衝突在這裡嘛。作為一個官員，作為一個政府架構，他是要受到即是第四權，即是新聞界的監察的嘛。他有什麼理由是可以挑選監察他的人先？是吧？咁有啲人講過啦，即係你想呢個係咪嗰啲毒販有權係即係決定邊個係緝毒嘅專員先？唔可能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呢個警，即係呢個政府係毒販啦，完全唔係。即係意思就係話你受監察嘅人唔可能係去挑選邊人監察你噶嘛？如果得嘅話，咁係咪警方係鄧炳強去挑選邊個做呢個廉政專員啦？唔可能噶嘛，呢個係。
香港自由新记者郑美芝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单方面修改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之后，有62%的民意反对相关政策，他认为数字都能够反映市民的看法。郑美芝表示，10月1号是修改通例之后的首次公众活动，他又到铜锣湾采访，期間被警察拉封鎖線包圍，他出示記協記者證之後獲警員放行。他形容當日警方對傳媒的態度相當寬鬆，不過可能由於當日有很多記者在場，網媒學生記者成為採訪對象，警方當日的態度未必能夠作準。
十月一號那次其實是的而且確寬鬆的，即係佢甚至乎都冇乜好認真去 check 我嗰個記協記者證，咁望一望，咁其實佢都即係啦，即係放翻我哋出去嗰個位。咁所以，但當然即係我覺得一次又不能作準啦，因為即係啱啱修改通例嘅第一次咁樣嘅即係現場嘅活動，咁即係我相信佢可能會係比較寬鬆啊，同埋因為有好多現場好多記者都係。即今次的狀態就是很多記者採訪一些記者啦，即一些記者採訪一些所謂用記者證或者一些學生媒體的記者，所以比較多鏡頭拍著，我想他們的做法也都比較寬鬆。所以
鄭美芝表示，作為自由身記者，有時做採訪和寫專欄，他坦言國安法實施之後有自我審查，會避開一些所謂的紅線，而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定義之後，自由身記者到示威現場採訪，壓力和風險都會更加大。
因為我平時即係我作為一個自由身記者，咁我有時會即係做採訪啊，有時可能寫專欄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我覺得我都有所謂嘅審查㗎，我有作出，即係有一啲。即係啊，即係擺明好敏感，即係所謂係啦紅線嘅嘢，其實我都會避開，係會輕手啲咯，的而且確。咁所以其實係會有根本就出現，一定係出現一個冚聲嘅效應。就算即係今次你即係話所謂即係重新定義咩記者，咁其實佢都係想即係都會令到好多人。即可能 freelance 未必，即你落去的風險大咗咯。咁其實睇，即無論你採訪同埋你寫字上面，其實都一定有一種咁樣嘅審查出現咗咯。
鄭美芝表示，基本法賦予市民有自由採訪嘅權利，佢認為記者嘅身份唔應該由警方去定義。只要是合法的方式去採訪，他認為無論是自由身記者、學生記者都應該繼續享有採訪的權利，不過國安法實施之後，某些用字或者題材會有自我審查。
不過我不嬲採訪又不是很敏感我的題材，不過有時用的字眼呢，即的而且我們知道現在收得那麼緊，即係譬如你快啲，可能講過唔知幾多句，佢哋覺得有問題嘅嘢，都即係 又入罪，又即係冇得保釋，即係咁嘅狀態底下咧，即係你有啲嘢你會，你就真係會所謂審查一下，或者避開唔寫，咁呢個係真係存在，同埋即係我自己都有咁樣發生緊咯。
鄭美姿坦言，作為自由身記者，對新聞工作前景感到悲觀，甚至作為一個香港人，前景都好悲觀。
作為自由身記者，前景好悲觀嘅，其實。
嗯。
係啊，即係我在更早時已經開始覺得悲觀嘅啦。咁所以我又覺得自由身記者同埋記者嗰種悲觀嘅狀況係好相似咯。其實冇，即係冇話自由身更加悲觀啦。咁至於甚至乎你再講遠啲，即係一個記者對前景嘅悲觀，同你而家香港做一個老師、做一個醫生，即係好多專業其實大家都係好悲觀。你甚至乎作為一個香港人，前景都好悲觀。因為即係呢個社會佢嗰種法治嘅倒退啊，即係嗰種走下坡，其實最後尾受害嘅係社會上每一個人、每一個職業咯。
鄭美姿認為前景只是能夠用見步行步去形容，因為突然會修改警察通例，官方的紅線有可能突然會收窄。
冇啊，冇打算啊，即係而家作為一個香港人，好難打算得太遠。
即係都仲要繼續即係見步行步，可唔可以咁樣形容一下？
係啊，真係而家嗰一步真係得一步嘅啫，完全唔知聽日會點。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月底公布制定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四类行为，包括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分裂中国、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六月三十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记者协会六月中进行一项网上问卷调查，向535名正式会员发出问卷，收集他们对国安法立法的意见，最终收回150份有效问卷。調查結果顯示，87%的受訪者認為港版國安法將會嚴重影響新聞自由，只有一名受訪者認為不會影響新聞自由，92%的受訪者擔心立法之後人身安全受威脅。調查亦都顯示，98%的受訪者反對訂立港版國安法，認為新聞自由將會雪上加霜，傳媒自我審查將會更趨惡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近日說，考古工作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有關人員要做好研究和解釋的工作，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影響力和話語權。但是部分觀察人士就說，習近平希望通過考古、文物出土這些情況，為中共的統治以及他的獨裁提供合法性和依據。觀察人士就擔心，在中共的一黨專制之下，中國的考古將會喪失它的科學性，淪為中共政治需要的工具。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體學習上面提出，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他說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亦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習近平還說，考古工作要圍繞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總體安排，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同時，考古界要和政治、法律、文化、社會等領域研究人員作好文物的研究展釋工作，增強他所說的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目前中共當局正面臨多方面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從國際社會呼籲對源自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進行獨立的調查，到美中關係、加中關係、澳中關係、印中關係的緊張，從新疆新建再教育營拆除大量清真寺、西藏強迫 农牧民劳动、内蒙古推行双语教育，到打压异议人士、控制言论自由、审查互联网等等，不一而足。在面对诸多重大国际关系挑战之际，中共最高决策领导层在这次集体学习当中并没有讨论国际政治，甚至也没有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而是花时间讨论看来与国内外问题并没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工作的问题，他的动机和用意何在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认为，习近平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尤其的目的是要解决他执政的正当性的问题。他说，如果习近平搞共产党专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那里找到一些东西，但是他搞个人独裁必须要从中国传统之中找到理由、依据和支撑。王君涛说，一个是他执政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他想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中国文明之中去寻找精神和文化资源。第二个就是他可能甚至要突破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王君涛又说，他注意到虽然习近平声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从来不提马克思的一段话，但是他在讲话之中就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讲法。王君涛又说，习近平最近比较重视西北的考古和文化，考察了陕西的牛背梁和女娲庙以及敦煌等地，不是偶然的，就是在这里寻找中华民族的底蕴和底气。他又说，习近平想作中国梦，做中国现代的大皇帝。习近平强调考古学是在这里为他做一个铺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用考古为当下的政治服务并非始于最近。他说，习近平在2012年刚上任之后没多久就提出了要修复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考古挖掘和发现补足夏商周三代和中国历史的联系，打造中华民族诞生的完整的神话，证明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比埃及更加古老。夏明教授说，中国目前陷入了与全球切割的转折点，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从过去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转而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解决方案，以此来到引领世界的构想。夏明又说，这个转变表现出中共对世界的狂妄和改造世界的企图，因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反弹。这种反弹在今年由于扩散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到全世界出现了与中国对抗的局面。在这种对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非市场经济两大因素，无论在诸如世贸组织和国际组织之中，亦或是在盟国关系之中，对中国开始进行某种封杀和围堵。西方世界阵营对中国的新冷战已经爆发。夏明又认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经济发展内循环的政策，从沿海战略返回到西部战略，从梁家河的大学问、延安的劳动的精神等等，打中中共的合法性，以此对国际世界宣示中国有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他说，他想习近平要讲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他们可以不要世界，他们照样可以成就世界最伟大的文明。今日世界文明的中心、世界文明的动力根本不在西方，根本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习近平想给中国人提供某种民族主义的民族自豪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之中说，要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他又表示，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的氛围。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还表示，中共用考古发现来为他的外交政策服务，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已经有先例了。2003年10月24日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的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到中国和澳大利亚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是源远流长的， 他說早在15世紀的20年代，中國明朝的遠洋船隊就曾經到過澳大利亞的海岸，將中華文化帶到這個地方，為澳大利亞經濟社會和多元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夏明教授又說，中國用他的考古發現鄭和下西洋在澳大利亞發現的中國古錢幣和貨物，以此來到論證中國當年和澳大利亞的交往，為中國目前繼續在當地進行滲透或者控制提供某種的合法性。他說中國的一廂情願當時在澳大利亞引起了強烈的反感。夏明表示，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不單止意識形態被牢牢掌握在中共手裏面，科學技術、學術、藝術亦都要聽從所謂黨的領導和指揮，服務於黨的意志。他說整個中國政府因為他們在控制中國的歷史，亦都是控制中國的考古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的歷史學者和考古學就好像小姑娘的辮仔，任意他們梳，任意他們打扮，任意他們裝點，因為可以看到中國在他的歷史學和考古學之中做了很多事，承襲了共產黨的思維和傳統，就要令到學術、令到科學為政治服務。夏明又說，中共對科學界、學術界的控制使到它成為中共權力的一個分支，這些領域製造出來的任何意識形態或者思想產品已經不是科學家或者學者獨立完成的具有科學邏輯的結果，完全是權力的結果。美國的專欄作家和評論人士張家敦認為，習近平強調考古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是中共對它的合法性惶恐不安的一種跡象。張家敦說，他們不能夠討論最近為中國人民做了什麼事，甚至他們不能夠討論未來，因此他們只能夠討論過去，他認為這些是衰敗的跡象。張家敦又說，中共大張旗鼓強調考古重要性的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他的領土主權，包括對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主權的聲索，提供所謂的證據和佐證。張家敦又說，他認為考古和中國的主權聲索當然關係密切，中國宣稱從遠古時期南中國海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強調考古就是強調中國文明的延續性，因此中國在這裡宣稱南中國海所有的海域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考古和中國的領土野心密切相關。張家敦又說，習近平以所謂的中國考古發現來到對南中國海作出主權的宣示，表明該海域遠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任何其他聲索國都要走開。不過他指出，國際社會會不會接受中國的講法呢？旅居紐約的中國政論家胡平說，考古本來是一個純學術的活動，和現實的政治離得比較遠，這就是為什麼以前的中共領導人並非特別強調考古的政治和社會的意義。他又說，這次習近平強調考古的重大意義，完全是從現實政治出發，想通過考古向世界展示中國悠久的文明取得的成就，為打造一個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增添一些色彩。胡平又說，這種考慮對考古工作是一個很大的妨礙，考古工作本來就是一個很寂寞的學術的活動，這樣搞可能還會造成考古方面的虛作假，因為考古本來就有這個問題，過去很多的事要考得那麼清楚並不是那麼容易。胡平又說，學術就應該回歸到學術，以科學的精神從事學術研究，如果抱著一種很明確的政治目的去從事學術研究，必然會有時弄虛作假，尤其是有很難做出明確結論的考古工作。意大利宗教社會學家、新興宗教研究中心的主任馬西莫·英特維吉日前撰文說，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講過，研究歷史要古為今用，他認為歷史的本來面目一經古為今用，就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中國歷朝代的御用史學家都將歷史的今用獻給了朝廷，為各朝代的當權者的目的服務。他又指出，中共對於歷史成果的挖掘、整理、展釋是對歷史有選擇性的使用，譬如淡化中國文化之中的宗教和精神的因素，延續中國一貫不信神的神話，動員中國的民族主義，使到它成為一個為中共服務的強大的資源。他又說， 正是因为这样，考古工作被习近平认为是治疗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的良药。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十月四号晚，中芯半导体喺香港交易所公告，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经向中芯嘅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同原材料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限制，需要事前申请出口许可，先至可以向中芯供货。继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方的这个措施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的成长，亦等同于令到美中科技战步入下一个战场。究竟美国方面的限制对中芯有几大的不利呢？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前景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继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美方的此一举措进一步限制了中国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的成长，亦等同于让美中科技战步入下一个战场。究竟美方的限制对中芯有多不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前景将会如何？中芯国际表示，他们已经与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展开初步交流，将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亦正在评估该出口限制对其营运的影响。不过公告上却亦都写住，基于部分自美国出口的设备配件及原材料供货期会延长或有不准确性，对于本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可能会产生重要不利影响。当前全球半导体制造有三巨头，美国有英特尔，南韩有三星，台湾则有台积电。中芯国际在技术上虽不及这三个巨头，却是中国半导体制造往先进制程迈进的一线希望。中芯短期影响不大，长期成长可能受限。这一次的禁令是比较针对设备。中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研究总监曾瑞瑜在9月22号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前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芯今年资本支出特别高嘛，就是他上修了两次，就是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会被禁了，所以他先想要囤货吧。
张瑞瑜说，中芯今年资本支出特别高，就是上修了两次，他觉得他自己也都知道会被禁，所以要先想要囤货。今年年初中芯国际的资本支出为32亿美元，今年八月却罕见二度上修至67亿美元。中芯大概一年会花30亿到50亿，但今年它的资本支出是67亿，它从来没过那么高。这个是台湾电联的6倍，但是它不知道用去哪里，所以你可以假设它今年的资本支出是涵盖今年和明年的数字，以历史的轨迹来看。曾瑞瑜这样说，这次美方对中芯的出口管制主要影响到应用材料、科林研发、石铝等美国设备商、材料商对中芯继续供货。一名知情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中芯早已经开始储备设备的零件，因此该出口管制对其短期营运亦都就是今年以来的影响较少。但是他说材料储备会是另一个难题，因为材料本身的保存期限较短，顶多储存3到6个月，因此中芯正尽速从日本、南韩甚至台湾寻找替代来自美国的材料。但若中芯国际没办法从美国购买新的设备机台，长期来看很可能使其产能受限，营业额无法成长。一名在台湾上市的半导体设备商财务长就告诉美国之音听，他就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因为中芯现在他经过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调整以后可以做出14纳米，那你再往下走你要新的设备。他不认为大陆的设备厂商可以开发得出来，可以同欧美的设备可以相比， 相较于公司无法成长，上述知情业内人士话，更坏的情况是若美方进一步限制美国芯片公司向中芯下订单，受创最严重的可能会是中芯当前第一大客户美商高通，因为高通供应给中国市场的芯片一大部分都在中芯制造，美国的不管是他中芯的客户或者是他的供应商都会同中芯合作，站在同一个线上。该知情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次因中芯禁令而受到冲击的以美商为多，这些美国厂商会联手中芯一起同美国政府沟通。台湾的研调机构 TrainForce 甚至指出，中芯的非中国客户可能为了降低风险转单至非中国的晶圆厂制造，包括格罗方德、三星、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等可能受惠。过去两个月，台湾联电的股价上涨了 70%。 美国对于中芯的断供影响恐大于福建晋华与华为。 TrainForce 分析，中芯未来若少了国际设备的支援，先进制度的发展与演进将遭受阻碍，而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亦将随之受到冲击。推设备国产化，中国半导体更坚定自主，但美方对中芯的出口限制不会使中国对半导体的企图心因此止步。2014年，中国颁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其中提出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又称大基金。大基金第一期对中国半导体公司的总投资额逾1300亿元人民币，约193.8亿美元。中美科技战之际，2019年10月注册的大基金第二期注册资本甚至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约298亿美元。专门投资两岸半导体产业的华城资本董事长杨邦彦对美国之音话：
所以大陆在半导体绝对是美国打压的越重，他反弹后，就是说他想要自主的那个 intention 一定更强。
杨邦彦话：大陆在半导体产业绝对是美国打压得越重，中国佢反弹后，他想要自主的那一个意图一定更强。确实这20年来从来没有好像今日一样对我们装备设备和材料这么重视。中国国内产品线最多的半导体设备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总裁赵俊荣9月26号在中国海宁半导体装备及材料精英峰会上说，中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估明年全球的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700亿美元，中国约占其中的166亿美元。中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产业研究总监曾瑞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推估中芯占中国设备市场约30%，若中芯无法购买美国设备，可以合理推断明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有下修的可能。虽然在短期内中国半导体设备的技术仍无法追上欧美，一名在中国上市的半导体设备商高层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东西被卡住颈的这些事情中国它还是要解决，这个威胁对磨练半导体是好处，它要扶持国内半导体的设备厂商起来，如果不是还是会有很多风险在这里
的。大陆在这一块 它很积极，因为他就一句话，进口替代，他这个跟美国今天也商务部有没有封锁他这个项目，你不能等人家全部都封了你再来做。
刘邦彦话：大陆在这一块他很积极，因为他就一句话，进口替代。这个跟美国今日商务有没有封锁他这个项目无关，你不要等人家全部封了你再来做，对他来讲只要有市场他就是做，咁国与国之间嘅摩擦，嗰、那个系政府嘅事情。美国之音记者李文仪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半数的跨党派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鼓励他展开与台湾进行正式谈判全面贸易协定的过程。对于国会议员不分党派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台湾驻美代表处除了表示感谢之外，亦表示期盼继续与美国国会合作，推动美台伙伴关系升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十二月，161位跨党派美国联邦众议员亦都曾经联名写信给莱特希泽，表达对美台洽签双边贸易协定的支持。不过莱特希泽对国会议员说，台湾对美国进口猪肉牛肉的限制是美台贸易关系进一步开展的主要的障碍。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八月底宣布解除对含瘦肉精进口美国猪肉牛肉的限制，亦都得到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的肯定之后，支持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呼声亦都开始加大和加快。但是主掌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的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就依然非常静默。牵头写这封信的是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两党共同主席共和党的军委会主席英霍夫，和民主党的梅伦德斯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斯等。李斯在外委会推特账号上面推文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亦都是印太地区的民主典范。而在今日，他加入了多位参议院的同僚，鼓励美国贸易代表将会同台湾的全面贸易协定列为优先的事项。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转推李斯的推文之中，感谢台湾连线领导英霍夫以及梅伦德斯等议员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为美台贸易谈判作出倡议。他说，大家有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台美之间更强劲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他们双方都有好处，感谢他们。在全部总共100名参议员的参议院当中，有一半成员表达对美台签署贸易协定的支持，预料可能对莱特希泽带来一些压力。信里面说，当他们正是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倡议之际，他们认为目前是时候建立同地区理念相近国家的贸易的协定，基于他们作为一个长期经济贸易伙伴和安全盟友的纪录，他们高度鼓励他和台湾展开一个全面贸易协定谈判的正式的程序。议员在信里面指出，作为美国11大贸易伙伴，2018年的货品贸易总额达到760亿美元，服务贸易金额达到185亿美元，台湾已经展现和美国维持强劲经济伙伴关系的能力。随着强健的货品及服务贸易，台湾支持了估计208000个美国就业。他说，那个数字只会随着一个全面双边贸易协定而增加。除了增补美国的货品和服务，议员又说，台湾亦都是美国很多产业的可靠的伙伴，这些不单止对美国分散供应链极为重要，同时对减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亦都至为必要。譬如好像谋求利用供应链不完善来达到支配地区及全球的中国，分散他们的供应链对于他们的国家安全是至为重要。虽然和台湾建立一个协定会有挑战，例如在农业标准上面达成协议，不过议员说他们有信心可以取得进展，台湾已经采取步骤推进这些对话。他们宣布打算解除对美国猪肉及牛肉产品的限制，又说一旦实施之后，这个改变将会大幅增加美国农民和畜牧业者进入台湾的市场。有鉴于这个重要的发展，他们目前应该具体推进和台湾进行全面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信里面又说，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是美国正是积极努力的目标，美国必须抗衡中国运用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其他政策来到推进他在地区的经济支配。又说，和台湾的协定将会有助于他们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建立一个理念相近政府之间的网络，他们致力于公平竞争以及不受政府操纵的开放市场，而且这样做可以向其他国家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值得亦都欢迎商业的伙伴。议员最后表示，他们有信心 美台貿易協定將會促進美國、台灣和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及經濟的增長，亦都敦促行政當局將會同台灣的全面貿易協定列為優先的事項，又說他們期盼同美國合作以確保達成這個框架。五十位參議員除了前述的英霍夫、梅亂德斯和李斯之外，還包括很多兩黨重量級的議員，譬如共和黨的魯比奧、科頓、克魯茲、加德納、格雷厄姆及民主黨的沃納、海恩和富恩斯等。對於美國五十位參議員不分黨派致函萊特希澤，表達對美台合簽貿易協定的支持，台灣駐美代表處在一個聲明之中表達感謝。聲明說，駐美代表處對於美國國會兩黨長久以來支持深化台美實質的關係，力挺台灣拓展國際空間，捍衛他們的主權、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海安全等各項具體行動，表達誠摯的感謝，並且期盼繼續同美國國會合作，推動台美夥伴關係的升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有關專家說，華盛頓的軍備控制代表近日訪問了在五十年前和美國開戰的越南，參加了有關中國威脅的會議。越南在部分重要的國際組織裏面都有參與的，並且和西方國家保持著日益密切的關係。這個情況顯示出時移世易，美越兩國摒棄前嫌，密切合作應對中國的威脅。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總統的軍控代表馬歇爾比林斯利亞在上個星期四會見了越南官員，他告訴記者知會談涉及到中國海洋擴張的問題，包括中國核武器庫的不斷擴大。這位代表在這次訪問之中還訪問了美國的傳統盟友日本和南韓。位於夏威夷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庸說，他們知道美國看到了越南在亞洲潛在的戰略地位，這種戰略地位隨著美中競爭的發展而日益明顯，所以他認為圍繞包括南中國海在內的該地區更大範圍的權力平衡將會是有更多的討論。分析人士說，今年越南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並且擔任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輪值主席，這些都引起了美國代表團的興趣。越南領導人期待更多的美國高級官員去到越南訪問。比林斯利亞在星期五電話新聞發佈會上面說，他們已經就如何利用多變機制徵求了他們的建議，因為一旦涉及到中國在這裡做的事，這些就不單止是大國競爭這麼簡單的一件事了。越南和美國一樣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展感到不安，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大約 90% 水域的主權，其中部分和越南聲稱擁有主權的水域重疊，其他和中國有主權糾紛的國家以及地區有汶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菲律賓，他們的軍力都不如中國。美國和越共打了12年的戰爭，越共的部隊當時正是謀求佔領南方，美國在1973年撤出越南戰爭，北越共產黨部隊在1975年佔領越南全境。今日河內的共產黨官員依然和中國以及北韓保持著獨特的黨與黨的關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名譽教授卡爾薩隆耶說，今年較後時亞洲領導人將會舉行一系列的會議，美國或者希望從越南那裡得到一些對付北韓的建議。薩耶教授又說，越南將會仔細研究其他東盟國家的意見，對平壤進行制約。薩耶說，關鍵就是美國將越南視為一個參與方，可以同他交換睇法，可以了解該地區東盟成員的諗法。另外，越南仲是聯合國的成員，而且越南亦都同北韓保持住關係，呢啲係其他好多國家所冇嘅。北韓喺日本以及南韓附近進行導彈試射，引起咗美國嘅反感。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2018年和2019年舉行過兩次的會晤，但並沒有能夠阻止北韓方面的這些行動。吳庸表示，美國軍控代表很少和一些較細小的國家提及非核化這個重要的議題。越南擁有 导弹防御系统带并武核武器。根据全球火力网站的数据，越南武装部队的军力在全球排名第22名。比林斯尼亚星期五在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话题。他说他们谈论了一个危险的修正主义的大国，这个大国正是秘密扩大他的核武库和大规模生产导弹。比林斯尼亚补充说，中国违背了维护争议海域和和平的承诺，北京对航行自由的行动作出了挑战。美国的这位军控代表将非核化努力遇到的一系列挑战和北韩联系在一起。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做法引起了包括越南在内的5个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和不安。这些人工岛中有好几个都部署了军事设施，在今年中国船只进入了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海洋经济专属区。星索方估计南中国海蕴藏着巨大的渔业和能源的储备。分析人士说，华盛顿在这个水域并没有主权的要求，但希望阻止中国获得该水域的过大的控制权。美国政府在2016年取消了战争时期对越南实行的禁止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是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腐败的投资手段掠夺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自然资源的行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中国国有实体优联发展集团征用和拆毁柬埔寨当地人的土地，用于七星海开发项目的建设。优联集团是根据第13818号行政命令受到制裁的。这个行政令建立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基础上面，并且实施这项法令。它针对的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犯罪者以及他的支持者，提供给优联集团的部分土地延伸到柬埔寨的波洞沙果国家公园，那里是一块受保护的自然区，它的土地只能够由柬埔寨皇室发布命令才能够移交。为了获得这片土地，优联注册为一家柬埔寨人所拥有的公司，由一名柬埔寨公民出任公司的负责人。但是在获得土地3年之内，优联在并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之下，重新转换为一家由中国人所有和经营的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优联集团在柬埔寨的项目来到推进它的全球的野心。优联资助的活动迫使柬埔寨人离开他们的土地，破坏环境，损害当地社区的生计。所有这些都打着将柬埔寨变成地区物流中心和旅游目的地的幌子，就好像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样。这些活动不成比例地使到中国受益，而牺牲了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在柬埔寨前军队官员共金的协助之下，柬埔寨军方通过强力的手段为七星海项目清理土地。共金在优联的开发项目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从中获得了可观的财务收益。柬埔寨内阁命令优联集团停止破坏村民的财产，但是优联无视指令继续进行破坏。美国曾经在2019年12月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项目，因为共金在腐败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将它指定为制裁的对象。美国将会继续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在柬埔寨和其他地方的剥削性的投资，并且和东南亚的伙伴和盟友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